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今天我们聊一聊加拿大的大选，现在已经开始提前投票了，我是过两天会去投票。那么加拿大大选我们如何来看待，特别是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移民，一个海外的华人的视角，如何来看待西方的民主制度。今天的加拿大的华人，包括美国的华人在内，就是海外的所有的华人，曾经在中国成长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让我看起来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了，就是完全不了解民主的运作，同时他们根本也没有这个民主的 DNA。 胡适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样它也是一种风度，就是很多人是没有这个风度的。这并不是说你轻而易举可以教育出来的，你即使读了再多的书，你再了解这个选举的制度啊，怎么样运行，你也不一定是有这个民主的思想啊，民主的风度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先讲一下加拿大大选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这次加拿大大选的总理候选人分别是自由党的特鲁多、保守党的奥图尔、新民主党的辛格、魁北克党团的布朗谢以及绿党的保罗。这是加拿大五个主要政党的领袖。选票的名字上面不会有总理候选人这样的这个说法，他是选举该地区的那些议员，最后拿到最多席位的，获得最多选区票数的这个党派，他的领袖，他的党领，或者翻译成党魁啊，他的 leader 就会成为下一任的总理。那么这个党自然就成为执政党。那么这个党派如果拿到过半的票数，它就是多数政府；如果拿到少于一半的票数，那就是少数政府。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总理是一个党的，但是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席是其他党派的。所以说，这跟美国还有很大的差别。美国是你投票的时候，这上面就写着是拜登啊，还是川普啊，对吧？但是在加拿大不会写总理候选人，你投的只是该地区的议员。当然了，这些党派的党魁，这些总理的候选人，他们实际上也是某个地区的议员。之前有一个加拿大人民党，他自己这个党魁本人不仅没能竞选成功总理，他连自己的这个议员的席位都丢掉了。但是我们看到前几天还是有这个总理候选人的一个辩论，对吧？这个也是会影响到一些民意的，虽然他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啊，不像美国这么大。总之呢，对于很多加拿大人来说，我投票，第一，我投的是党派；第二，我投的是该地区的这个议员是不是讨我喜欢，我喜欢不喜欢这个议员。第三才是这个党的党魁，就是未来的总理是谁。我当然这只是泛泛而谈了，可能有些人就是讨厌特鲁多，就是不希望他当总理，所以说我投给谁都不投给他啊，也有这种可能性嘛。但是总的来讲，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每个党派有不同的政治见解，有不同的 platform， 就是他们的一些政纲，大家还是会看他们未来要推出哪些政策对自己是不是有利，然后去投票的。比如说这一次的选举，我看了一下这几个党派他们的一些政见，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啊，大撒币啊，发钱，但是往往跟我没什么关系，几乎所有的这些福利我都享受不到啊。就是你的家庭收入在多少以下能够享受某些补贴什么之类的，所以对我来讲很多实实在在利益我是得不到的，所以我可能看的是更多的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的标杆，一个标准，到底你看重什么。如果是个老年人，他当然看重医疗保障，看重政府是不是花更多的力气在这个养老院上边。如果你是一个学生，那你肯定考虑的是学费是不是要减免，是不是要能够退一部分，对吧？然后如果你是中产阶级，比如说你会看税是不是能够减轻。如果你是大学毕业生正准备买房的话，那你肯定考虑的是这个房价能不能降低，这个新的政府每个党派他推出哪些政策是针对房子的，能不能把这个房价给拉下来。那么如果我有两套房三套房，那我肯定会考虑说，如果哪个党派啊去限制房价，限制这个房子出租的价格啊，想方设法的拉低房价，那我可能就不选他啊，因为对我是不利的吧。所以每个人都会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利益，然后去进行投票，这才是一个就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投票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每个人都考虑到自身的利益来进行投票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每个党派都要想方设法的去拉拢这些选民，去讨好这些选民，然后去听这些选民到底你想要什么，你希望有什么样的政策，然后他的政策就会服务到这些人民，汇集到这些人民。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西方民主的运作模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上一次我投票的时候，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讲到了啊，我投了当地的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地方的自由党的议员，我投给他了。当时我也有认识朋友亲戚什么的，他们要移民到加拿大来，那么自由党他的移民政策相对更宽松一点，我选择了自由党，还有很多人骂我说这个自由党面对中共是更软弱一点，保守党更强硬一点，为什么你还选择了自由党？为什么你在节目里面的倾向是很明显是在支持美国的共和党而不是美国的民主党，为什么你却投票给了自由党？有这种想法的人很明显他就没有搞清楚投票的意义所在。投票的意义就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觉得哪个政党他的政策符合我的利益，就这么简单。那么当时自由党的政策我认为是符合我的利益的。如果你做一个美国人，做一个加拿大人，做一个当地国家的一个公民的话，你就应该按照自身的利益进行投票。但是问题是，我投了这个票不代表说那么我言行就不一，或者说我投了美国民主党的票，或者投了加拿大自由党的票，我就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啊！如果有这种联想的话啊，这是很典型的一种中国式思维。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都是非黑即白的，因为它是一个一言堂，它是不允许任何反对的声音。就是我们经过了至少啊6年12年的洗脑，我们以为这世界好像就有一种标准答案，这就是很多中国人从小被洗脑的一个结果。到了西方社会了，他也觉得只有一种答案，某某党什么都对的，什么都是好的，某某党什么都是错的，那你等于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翻版，你把共产党的一套东西，把中国国情给移植到了西方社会啊，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西方社会跟中国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是分左派右派，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基础，它有一个共识，就是在一辆汽车里边有靠左的座位跟靠右的座位，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在一辆车里边，就是它有基本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当然就是这个国家的宪法，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自由人权三权分立，对吧？普世价值，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石。在这个尊重宪法的基础之上，对吧？尊重人权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对某些议题有不同的见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加拿大的这些新闻网站上面是把各个党派的不同的一些政见都放出来了，对吧？分了几类，我们看到很多网站都是比如说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税务问题，对吧？然后这个抵抗这个疫情的问题，疫苗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等等等等，甚至有些网站都没有把什么移民政策呀、外交政策呀这些东西放进来，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大多数加拿大人去考虑的议题，大家还是看重自己个人的一些生活，怎么能够让我们生活更好，让我生活压力减轻，能够让我在这个国家生活得更舒适，政府能够在某些我关心的议题上边提供便利，对吧？提供基础设施，这才是真正加拿大人，其实也包括美国人，大家考虑的重点。所谓的外交政策，中国怎么样？这根本不在主要的大多数加拿大人的考虑范围之内。只不过这次是因为有两个加拿大人被抓了，对吧？在这个中国现在是当成人质了，所以加拿大人是比较关心这个的。大家觉得身边就有很多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当然有些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可能是牵涉到了外交政策跟中国的关系，跟中国的贸易啊，影响到本国的这些人们的生计，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去考虑啊，这个外交政策对华政策啊是这个大选的一个议题之一。除了美国以外的几乎所有的这些西方国家，没有几个会把中国真的当回事儿的。比如说在幼儿园的开支上边啊，在多伦多，如果自由党竞选成功的话，那么家长们所支付的每个月平均1578块钱就会降到每个月210块钱，就是按照自由党政纲上边的一些这个措施的话啊，这个降幅还是很大的。那么相比保守党当然也有一些措施，但是从1578减到了1178，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自由党比保守党动作更大。那么你是一个有 toddler 有这个孩子的家长的话，如果幼儿教育方面的成本很高啊，你压力很大的话，那你很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投票给了自由党。所以我会把我的身份给分得很清楚，就是作为一个中国观察者啊，中国议题的一个分析人士，那么我们就好好去分析中国的问题。那么当作为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一个加拿大公民，在我投票的时候，那么我当然会看啊我们这个地区的发展，我们会看这个省的发展，比如说这个子女教育问题，现在有好孩子了，对不对？ 比如说我最近想买这个电动车，那么买电动车在加拿大很多省份都是有政府补贴的，你可以省好几千块钱，如果你换电动车的话。但是安省的进步保守党就把这个给取消了，说这是有利于一些自由派精英人士、啊、那么取消之后，当然我买电动车就要多花好几千块钱了。那么安省政府选举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党派说我们要恢复这个电动车的补贴的话，那我可能就针对这个事情我就会投票给他。所以从这可以看得出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就是排序，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而且每个时段可能都不一样。这个时段我可能会考虑我孩子教育问题，那么教育上面的经费啊，如果增加或者减少班级的这个规模什么的，那我当然喜欢这个政党了。那么如果我没有孩子，他推出这些福利什么政策跟我一点关系没有的话，那我可能就不考虑这一方面了，考虑其他方面了，对吧？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只要能找到你觉得选这个政党他的一个理由，他的这个政策对你有利，你倾向于他，不管是一些实在的利益，还是一些啊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你都可以，只要你有理由，你有一个觉得自己心甘情愿的理由的话，那你就选他。你选了他了，最后真的选上的话，那你要承担后果。最后他没有 deliver 他的这个 promise， 他没有能够实现他的这个承诺的话，那你下一次就只能再把它选下去，对吧？这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已经持续了上百年历史了。但是如果你觉得你选这个党，那你就是圣人啊，那你就是什么都对的。如果你选那个党，那你就是很邪恶的啊，他是一个、啊、反人类的。如果你把这种想法非黑即白的想法从中国带到了西方社会，那么这就是使得西方社会进一步撕裂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美国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对吧？左派越来越左，右派越来越右，那么双方都已经没有共识了，这共识破灭之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撕裂。那么这个撕裂就会造成了谁拳头硬谁出了算，只能开始武斗了。然后双方都拿出这个宪法呀、啊，拿出这些这个大道理啊，给别人扣帽子贴标签。左派说右派啊，你这是希特勒，你这是反人类，你这是种族主义。然后右派骂左派，你这是马克思主义，你这是收了共产党的钱，对吧？等等等等，这个现象在过去这两年我们看了很多很多了，就是非常的极端，两派都非常极端。所以我觉得极左极右都是不可取的，你可以中间偏左，可以中间偏右，对吧？有些议题实际上你可能是觉得这个共和党说的是对的，有些议题你可能觉得民主党说的是对的，那么就看你的这个排序了啊。这个时候在投票的时候，你觉得哪个排序更重要，你就选哪个，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吧？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玩法啊，这个民主游戏的玩法，而不是要把这个棋盘直接给摔碎，把桌子掀翻，说我们就开始开干吧。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游戏玩不下去，所有人都倒霉。所以那些所谓的你投了加拿大的自由党，那你就是亲共，那你就是投共产党，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中国跟加拿大的关系是跌入谷底的时候是谁来执政？不好意思，正好是加拿大的自由党执政，对不对？正好自由党的时候跟中国是闹翻了。实际上保守党比自由党更强硬，但是都自由党没给保守党机会，所以说这个特别讽刺的一个事情。所以整个局势的变化，历史的趋势，这不是某个党派某个领导人能够决定的。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还是加拿大的保守党，不管他们谁上台，跟中国的关系都不会好，那是因为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在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我们之前这么多节目一直在讲，美国也一样。美国今天的拜登民主党上台之后，跟中国的关系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很差的。现在的这个在南海的这个形势啊，台海的这个局势也是剑拔弩张的，对不对？那么川普之前的很多的策略，比如说禁华为啊，比如说联合其他的盟友共同对抗中国啊，比如说对中国的关税贸易战啊，到今天为止拜登全部都是持续下来的。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之前也做节目了，欧盟现在越来越站在美国这边了，来对抗中国，对吧？很多的国家现在跟台湾的关系也是越来越近。这个形势的变化我们看的已经很清楚了，它并没有180度的扭转，说现在中美关系越来越好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它不是一个政党或者一个个人能够决定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投自由党也好，投保守党也罢，最终这个西方的普世价值开放社会都是要容不下中国的，就是中国都是跟这个整个自由世界格格不入的。然后习近平会继续的加速，他只要继续踩油门啊，挂倒党，他就不可能跟这些国家越来越友好，或者说越来越融入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他一定会越来越往后退，他一定会越来越闭关锁国，越来越集权，越来越扩张， 越来越霸道，那么越来越招全世界的恨。只要有习近平在，只要他的这些倒行逆施的政策在，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就会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所不容。这不是什么自由党保守党可以决定的，所以我们投自由党也好，投保守党也好，我觉得都可以。比方讲之前新民主党就是比自由党更左的这个党派都在骂自由党，说你对中国太软弱了。比自由党更左派的这个党他都支持加拿大，谴责这个什么香港的国安法。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管是左派右派，只要你不是极左极右，那么你都是能够在整个大的框架之内的。这个框架就是普世价值，而中国跟这个框架是越来越背离的，那么当然是越来越会成为敌人了。好了，最后我再说一下我这次会选谁啊。那么我搬家之后，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那么是保守党的天下，基本上每次的选举都是保守党的议员获胜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讲了，基本上这几个党派的这些福利对我来讲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我都没有能够汇集到。那么左派的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更强调环境保护啊，在我看来也是排在这个很低的位置，并不是像很多白左一样会把这个气候变化放在第一位。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过去这个美国加拿大很多地方这个左派现在越来越活跃，而且是把这个社会朝左拉，这种极左的风气我觉得应该要杀一杀。比如说不管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有很多人去推倒这些历史铜像，是吧，说是什么这个都是奴隶主啊或者什么样的。我之前讲过，这就是典型的红卫兵的做法。那么既然在这些很多的国内议题加拿大本地议题上边似乎这两个党对我来讲都没什么差别，那么我们就会看其他的一些我比较关注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外交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包括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保守党更符合我的心意。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就在前两天发了一篇文章，专门是痛骂加拿大的保守党，说保守党的很多的政策都是对中国不够友好，其中包括在贸易上面不要再依赖中国，包括要确认在维吾尔的种族灭绝，还有就是全面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的 5G 的建设，以及要跟台湾进行更广泛的政治上的合作。这篇文章几乎以威胁的口吻就讲，加拿大的保守党如果上台的话，那么会营造一种有毒的氛围，加拿大会付出代价。中国经常喜欢说不干涉他国内政，在加拿大大选之前来这么一篇文章，这是赤裸裸的在干涉加拿大的内政，在试图影响加拿大的选举结果。那么我的一个原则就是，环球时报在骂的人往往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现在是倾向于投保守党的。那么这个理由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我绝对不会说你投了自由党我就骂你是马列主义，我就骂你是共产党的这个同路人，我不会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尊重自由的社会，你应该有选择的权利。你是自由党的支持者也好，你是保守党的支持者也好，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继续做朋友，因为这是一个有共识的社会。只要你不走极端，只要不把中国那套非黑即白的东西带过来就可以。当然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这么做是很难的，很困难的，因为这么多年的洗脑教育，他们的思维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定式，就很难真正的融入西方的社会。什么叫融入西方社会啊？我觉得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什么大公司的 CEO 啊，或者是一定要是这个家财万贯呢、对吧，混得人模狗样的啊，才算是融入西方社会。西方社会也有很多的普通人，对吧，西方人里边白人里边也不是每个人都是 CEO。 我觉得融入西方社会更多的应该是思想上面，应该是你的价值取向上面，应该是你的人性。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少一点党性多一点人性，这不仅是对在中国的这些中国人来讲很重要，其实对从中国移民到西方的这些海外的华人来讲，也应该少一点党性，少一点这种非黑即白，多一点人性的关怀，多一点包容。我们这时候应该好好理解一下胡适先生之前讲的那句话，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